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经过数十日的酝酿，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污蔑和打压，无可计算的学员遭到非法拘押、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虐杀。这一场血腥迫害不仅在国内持续至今，甚至延伸至海外。2025年5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了报告，揭露了中共近年在全球范围内秘密部署跨国镇压行动，在海外利用舆论战、法律战、情报网络及暴力手段，污蔑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试图掩盖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与此同时，26年来全球的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坚持讲清真相，揭露迫害，唤醒良知。他们坚如磐石的正信与善良坚忍的胸怀感动了世界，亦获得各国民众的感佩和赞许。你知道26年前的720背后有多少的故事吗？让我们从其中身为法轮功学员的回忆中来感受这个不寻常的一日。首先，化名慧娟的学员讲述自己的故事。在1999年7月的暑假，我和两位姐姐从外地回到北方看望父亲。这里是北方的一个省会市，在那时练法轮功的人很多，父亲的住处就有个练功点。北方的夏天在早上3点钟天已经大亮，通常我们三个人每日3点钟就去参加集体练功。在7月20日，我们三个人和平时一样带着买早餐的零钱就去练功点。到了练功点，只有一个老妇人坐在那里，我们心里很奇怪，就问她原因。她说其他人都去了省政府了，去要求政府释放被走的大法学员。我们当时立即决定亦去参加，因父亲年老，由大姐回家陪父亲，我就同另一个姐姐马上前去省政府。当走到省政府前的十字路口，一眼望去，四面路旁的行人路上都站满了大法学员。我们两个人马上走入人群中，转身看到马路上布置了许多的警车，不少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后来四面的路口被封闭，不给群众出入，其他的车辆亦不容许进入这一段马路。接着警察还设置栏杆，把大法学员与围观的群众隔离开，最后形成了大法学员被包围，中间警察看守，外围群众很多都想涌入亦进入不到的局面。回头看看所有的大法学员面貌祥和平静，在前面站着，在后排的坐在地上，大家都没有发声，亦没有标语，更没有指挥人员，但看上去是非常的有序，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要求。可是警方却如临大敌，不久就有几辆警车开过来， 落嚟一大批拿着盾牌的特警，后面还有专业录像车在现场录像。广播车里发出喊声，让所有人员疏散。可是大法学员们依然不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群众和各种车辆到场，吵着要求警方开路放行。局部地方还出现了警察和群众拉扯的场景，大家都看清了，交通堵塞是警察造成的。突然不知道从哪一度调来几十辆大巴客车，警察将所有大法学员带上车后，拉到省体育馆，安排大家坐在观众台街上，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里。这个时候广播车宣传就是让大家按家庭住址区分开坐，一个地区是一边，每个区域都有一块牌，但没人喐，大家仍然静坐，左右小声传过来说不要喐，不要喐。几个小时过去了，大家都没喐到，我们就是不喐，就是不分开，就是要齐心。体育场四个大门有人把守，外面围观的人好多，有些善良的人买了好多食品从大门递过来，少数人拿了食物之后又坐在原处。军警用分区这一招就失败了，接着他们又用另一招，从外面调来大批的客车，再一次将我们拉走，车和上次一样的多，一车车，车的长龙一眼看不到尽头。这一次开车走了没几长的时间，车队分成几组，分别拉到不同的地点。我们这一组大概有十几辆车，是去边远地区的一所小学校。在这个过程中，车上有些大法学员祥和和慈悲地和军警讲真相。后来我们被拉到一所郊区小学，十几辆车停了下来。停下来后，我们在一个个教室坐下，讲台上放了一些面包等食品。可是大部分人没有去拎这些食品，亦有人拿了食物后放下食物的钱。我周围坐着的学员有些背着背包，他们是外地乘火车来的，带着食物分给我们，我没要，因为食物对外地学员更加的重要。军警放录像给我们看，我们不看，放录音我们不听，直到下午的时分，广播话让大家签字就可以让家属来带人回家，但是是没有人去签字。直至天黑的时候，广播又说只要自己签字就可以走人，但只有少数人去签字。最后大多数人一起去门口向外走，大家都不签字就直接走出学校，警察亦无法阻挡大家。通过一日的观察，警察们亦知道大法学员是好人，只是他们要完成上级的任务，太夜了，他们亦想快些完事下班。走出学校之后，我们用身上的零钱叫车就回家。由于我们出去一日都没有消息，家人都十分的心急，亲戚朋友同学等都各处找我们的消息。我们两个回家之后，大家的心情都变好了。当天出现两件神奇的事，一件是86岁的老父亲听我们讲完事情的过程后， 就话佢哋反对嘅事都系好事。大法学院真系做得好。今日开始，我亦同你哋一起练法轮功，一起学习大法。另一个系我同姐姐一整日都冇食过任何嘅东西，亦冇去过洗手间，我哋都唔觉得唔舒服，而且精神饱满。呢一个对于60岁嘅人真系不可思议。回想起你当天所有大法学员都系呢一种情况，呢个系非常嘅神奇。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另一位学员小芳嘅难忘经历。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下面是化名小芳的法轮功学员的难忘经历。事情是发生在1999年7月21日早晨。当时小芳和几位学员走到天安门广场上，想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就见到大概有10多人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男女老少都有，前排的有盘腿，后面企住的双手合十，没有任何人讲嘢。小芳意识到他们亦是学员，想用这种平和的方式表达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小芳想冲进去加入他们，但是只差一步时迟了一下，就再入唔到去啦。好快，警察迅速将佢哋围起嚟，并疯狂咁殴打佢哋，地上流满好多嘅鲜血。喺天安门广场上，警察将男女老少10多人围咗起嚟，疯狂咁殴打。嗰次应该系自迫害以嚟学员第一次喺天安门广场集体站出来，并被中共警察殴打嘅场面。呢件事至今仲冇睇到过相关嘅报道。印象好深嘅仲有7月20日嗰一日，上访嘅学员们被警察围挤进一家路边嘅小店。中间有人大喊快啲抢东西。学员们的做人准则是真善忍，不偷亦不抢。那到底是哪个喊抢东西呢？那时候大家意识到了，去府右街上访的学员中混进警察装扮的假学员，并且旁边还有人刻意录像。当时有学员智慧感喊到，法轮功学员都踎下，大家快踎下。那几个喊抢东西的人不是学员，就看到正下那几个喊抢的人站了在那里，他们一下子就尴尬了。之后过去了好多辆公交车，强制地将大量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拉到石景山体育场，据说还有拉到丰台体育场的。小芳在石景山体育场看到里面大概有数万法轮功学员，还有大量的武警。在下午2:30左右，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中共宣传法轮大法研究会为非法组织的决定。有些武警已经开始打人，之后众多学员被各省驻京办逐步带走。波澜壮阔的法轮功学员 26年反迫害由此展开序幕。1999年11月16日，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以练功的形式向政府请愿，遭到非法的拘捕。遭中共迫害这些日子，有些学员不愿想起，但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日子。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日子令人难忘，也许特别的开心，也许特别的难过，也许是第一次做一件事的纪念日，也许是人生路上某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我心中有一个日子令我印象特别深，就是720。在26年前7月20日后，我的生活不再平静。每当想起那一日去北京上访的点点滴滴，都仲是记忆犹新。记得1999年4月5日后不久，就有人到公园赶我哋，唔俾喺公园练功。1999年7月20日嘅晚上，我哋刚学完法，有个学员急忙咁话俾我哋知，中共取缔法轮功啦。院里嘅同修寻日就去咗北京上访，冇钱嘅就上省政府，你哋去唔去啊？我哋都异口同声讲去。我带住女儿同十几名学员走咗几里路，我哋讲好咗地点。等候的学员安排我哋几个人坐一辆出租车客车，点知去到半路就被查身份证，我哋身上冇带就被截回啦。当天已经系深夜，后嚟折腾咗一夜又开始天亮，同我哋一起坐车嘅同修亦走散咗。但我唔甘心，就俾女儿叫咗辆出租车，让佢翻屋企攞身份证。我喺站点等佢。过咗冇几耐，一个农村学员嚟到，话佢喺练功点上见唔到人，路过呢度就见到我。当我将经过嘅事情讲完之后，佢激动咁话：我都去。这个是上天安排好让你在这里等我呢？我心里也觉得真是巧，就说大哥，我正愁着坐些什么车呢，我没有出过门，不知道那一道在哪里。他于是去打听出租车，下午3点我们坐上开往省会的车，车开了一夜，路上是3步1岗5步1哨的盘查查身份，气氛是特别的恐怖。第二日一早5点就来到省站，夜晚下了小雨，我们顺手在有水的地方洗了个面。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上车后我说到省政府，司机哎呀一声就话：你哋系唔系都系练法轮功噶？我寻日亦再过上省政府嘅人，佢哋都被找啦，都戒严啦，真系好吓人啦！如果你哋系法轮功，就唔好去啦。我唔系吓你哋噶，我就想嚟啦，就唔能够翻屋企。车开到省政府不远的地方，我们就落了车，就看见省政府大院靠行人道上的警察气势冲冲，手握钢枪，一排排齐刷刷地站在开篷车上，他们一动不动望着前方路上的行人如临大敌。我低声地告诉男学员知道，大哥，我哋唔好一起走啊！拉开距离喺后面跟着我，我就拉住女儿走到靠近省政府大院行人道上嘅时候，有两个警察从省院数出嚟，又睇我哋嘅身份证，睇完又问你哋去边度啊？我镇定咁样回答，佢望咗一望我就话：你走啦， 我走了一段路，回头看蓝学员跟不跟得上，那位蓝学员亦都跟上来了。大马路是晓着省政府大院的外围，我们晓大半圈。我边走边想，这一个大清早真是古正。当走到头，忽然从西边来了好多学员，其中一名学员看起来亦就是30岁左右，他颈上围了一条白毛巾。他说他是省里的辅导员，讲着就从兜里面拿出一樽矿泉水和香肠递给我女儿，接着又说昨日走走的学员被大车送了去体育馆，他们的辅导员都被找了。我说跟他们好好谈谈，他说跟哪个谈不给你讲话，靠近政府边又不得就走。他看着陆续来的学员们，又说这些学员有在火车站住的，有在桥下过夜的。这个时候盘问我的那两个警察又气势匆匆地赶来，同修们呼啦一下就离去，不见踪影。警察走了之后，学员们又从西边回来，每次我都是慢慢离开几步又回来，心想这样亦不能够解决问题呀。这一次我不想走了，我想有机会将上访信交上去。于是我顺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就问女儿你怕不怕，她说我不怕。那一年我的女儿只有11岁，我就在前面买了一个3元钱的大面包，我们两个吃饱之后，这个时候那两个警察又气匆匆地过来赶我们两个人离开。我就笑着地说这里亦没有省政府院啊，这个不是政府外吗？头一阵还不得吗？那两个警察慢慢地让道，你就是法轮功，法轮功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我就说其实你们不了解法轮功，他们都是一群好人善良的人，我一身的病都练好了，对社会有利。我都未讲完，他就好嬲咁样话：你唔好跟我讲呢啲。然后说咗一通污蔑法轮功嘅话。我见佢唔讲你，仲污蔑大法师傅，就严肃咁样对佢讲：你唔好讲我师傅，讲真善人唔好嘅人，先至系真正嘅坏人。佢就指着我喺度叫话：你再讲一句，我又讲咗一次。我今日就当坏人啦，走。他一把揸住我的衣襟就往省大院挤去。我说走就走，我正要找你们的领导谈谈。他一手招起我，一手哇哇在那打电话，说又找一个来车。车来了，他用力按住我的膊头，硬将我往车里塞。我不想就大喊警察找好人啦，他边塞仲边在那里闹我难听的话。讲心里话，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难听的话出自于人民警察的口。记得小个的时候在书本上就学到警察叔叔爱人民，我就曾为警察叔叔自豪过。然而丑陋的现场就发生在我面前。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这位学员被拉上车之后发生的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三节的节目。上车后，警察仲大闹不停，于是我就话：你唔好再闹啦，唞一阵啦。我带嚟嘅上访信俾你睇一睇，好唔好啊？佢话：你念啦。我就念俾佢听。呢、这个时候，年青嘅司机俾女儿一瓶矿泉水，女儿礼貌咁话：谢谢叔叔，我唔颈渴。我哋练工人唔能够随便要人哋嘅东西。司机笑着咁话：呢、这个小朋友真系可爱。车开咗好耐好耐，亦唔知道去边度，最后停咗落嚟，让大家落车，先至见到门牌上写着某市驻某办事处。入去之后，那个警察跟办事处的人咬耳仔讲了些什么，就慌忙地离开了。我立即将上访信给了他，让他交给省政府负责人。他说得，然后递给办事处人。我立即说不能够给他。这个时候，楼上落来一个人就说给我，我就是省政府的，我会看的。我怀疑他是办事处的人，并不是省政府的。但那两个警察已经走了，亦只能交给这里了。办事处有个年轻人正在看电视，一看就是被找来的学员。我好奇地他在这里看些什么，我一看电视放的都是诽谤法轮大法的话。我好震惊，就去转其他台，都是重复一样的假话。我就说这样造假，怎样能够看这些呢？就将电视关上。办事处的人过来问为什么要关上，他又打开电视就说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就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怎会好像电视上讲的这样不看。他将那位年轻人带走，我又将电视关上。没几耐，办事处的人回来了。我说警察怎样还骂人，还骂得这么凶，你看我膊头都是被他找的，又青又肿。他拉住长音这样说，他们是不像我们这样。这个人就好像倾家常一样问我女儿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是读哪一间学校，学习好不好，就让女儿背一段《论语》打一回座，问完上楼再冇落嚟。之后先至知道佢系痛我哋嘅话，佢仲去派出所打电话到家里同女儿嘅学校调查。到下午有人落嚟问：如果放你翻去，你翻唔翻？我话唔翻。你睇而家电视上都咁样造谣法轮功，我必须上北京上访讲个情况。佢就问你有钱咩？我话冇，行路都要去。佢就话只要你唔去北京，翻屋企你点样练就点练，我保证冇人管你。我就信以为真。落车后，我同女儿被两人带到长途客运站，其中一个话俾司机知要睇住我，又话要同我买票，我先至明白系遣返我哋翻去。我就话我翻屋企嘅钱仲够，我自己买，我系练工人，唔系俾政府走麻烦噶。是你话俾政府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佢哋两个睇住我同女儿上车之后先至离去。我哋两人一到家，房东大姐惊慌咁话俾我知，寻日派出所嘅人嚟调查你系唔系住喺呢度。刚食完早饭，派出所嘅人就迫不及待咁嚟抄家啦。将我所有的大法书和练功底、讲法底、修六机、师傅法像和香炉、坐垫等都抢走， 并恐吓咁样话唔准再练法轮功，国家已经取缔咗，喺屋企练都唔得，再练就要捉。我听完之后就惊呆啦，哭啊哭，哭得系咁伤心，心想政府嘅人点解讲话唔算数？从此我嘅生活不得安宁。今日嚟嘅人话系派出所嘅，听日嚟嘅人话系市局嘅，后日嚟嘅人话系妇联嘅，嚟嘅人都话你系冇权问我哋系边度嘅，我哋就系管理嘅。冇多久，我哋学员全部被非法绑架，有啲遭皮带毒打，我亦唔知被抽过几多次家啦。女儿亦被学校开除。我就因为交上咗上访信，因此上咗中共黑名单，成咗中共嘅眼中钉，被抽家、恐吓、威胁、骚扰。我曾多次遭到绑架、关押同非法劳教、流离失所，每次都系九死一生。曾被迫害得死过好几次啦。我同女儿都生活喺恐惧里面。中共至今仲系唔放过我，佢就好似魔鬼一样阴魂不散、没完没了咁地纠缠。过去上访嘅学员大哥见我被找，佢同几位学员直接去北京上访。佢两次进京被非法劳教，被迫害得身体虚弱，翻嚟后冇几耐就含冤离世。26年过去啦。每当回想起往事，心情都十分的凝重。这个是我不愿想起，但是亦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天安门上访呢？在中共官方媒体假新闻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功，而正义的声音由于新闻的封锁不能够得以传播的时候，法轮功学员认为向世人讲清真相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信仰自由被非法剥夺的时候，他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是有申诉权，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受理公民的申诉。可是目前国内的各级国家机关都拒绝受理法轮功弟子的申诉。更有甚者，去信访部门上访的弟子还遭到非法关押。在这个情况下，很多法轮功弟子义无反顾地走向天安门广场。因为修炼是堂堂正正的事，信仰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能够坐视中共诋毁正信。因为在他们看来，容忍邪恶就如同助纣为虐。有人说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没有做到人，放纵邪恶不是法轮功所讲的人。法轮功修炼者可以放弃世间的种种名利欲望，唯独不能够放弃自己的信仰。如果一个人匿在屋企息事宁人，听凭中共诋毁自己的信仰，这样他能够算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吗？这样就等于放弃自己的信仰。法轮功相信真善忍是修炼人的本性，本性决定了事物的一切，放弃本性不是忍而是锐变。就好像一潭清水，一旦放弃了清的本性，就意味着同流合污，亦就不再成为清水了，就是这个道理。法轮功弟子的忍就是坚硬的意志和祥和的心态，坚持和平抗争是法轮功修炼者善与忍的有一体现。不论情况有几咁错综复杂， 佢哋始终以祥和平静嘅心态对待所发生嘅一切，挫败咗一个又一个企图激化矛盾同制造冲突嘅阴谋。和平抗争保证咗抗争嘅持久性，同时亦擦亮咗世人嘅眼睛。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根本，永远珍惜他人与自己的生命。法轮功真相大白天下，只是迟早的事情。在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分享一曲悲壮史歌。这首曲目是写给720遭中共迫害的大法弟子。 今日就分享到呢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